良友圣经学院晋身课程之加拉太书。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罗文辉，欢迎你来到良友圣经学院一起学习加拉太书。那坐在我旁边的呢，就是
李月欣。
月欣你好。
你好，弟兄姊妹好。我知道呢，弟兄姊妹常常要抽出很多时间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学习的时段呢，努力的去学习，很盼望神呢赐给你有足够的毅力，也有耐力，也有聪明去学习这个课程。
对了，我们不单是鼓励弟兄姊妹呢，你努力的学习啊，努力的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电台呢也为你准备了我们这个加拉太书的讲义啊、笔记啊，是免费寄给你的。你需要的话呢，可以来信我们电台，写给我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欣收，那就行的了。
嗯，
月欣呢，我们继续讨论加拉太书好不好？
好，上一课我们讨论到保罗和使徒们在外邦信徒不需要收割礼这件事情上面呢，就取得了一个共识了。
嗯，
那似乎问题就解决了。
对啊，
但是呢，当一些犹太信徒他们继续遵守他们的文化传统啊，因为他们一直就这样的去遵守的嘛，但是呢，外邦信徒就不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双重的标准。
哦，就是说对犹太人是一个标准，对外邦人呢是另外一个标准。
对了，
嗯，
所以呢，当两派的信徒，也就是犹太派和外邦的信徒，他们碰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问题了。
哦，吵架了。
不是吵架，不过呢，就是
有冲突了
啊，冲突了。嗯，那我们在来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11-14节呢，就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吃饭的。
嗯，
就在安提阿这个地方聚餐。
吃饭也会冲突啊，出那个冲突啊。
是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可能就吵起来了。
哎，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一段的记载。
嗯嗯，那在这里呢，保罗他写他说后来基法也就是彼得啦，
嗯，
对，这个彼得呢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那这里已经很明显的说呢，保罗就直接跟这个彼得，也就是基法呢发生了冲突。他觉得这个基法做了一些错事，他甚至呢觉得应该指责这个人。
那我觉得呢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
嗯，
因为当时呢彼得是一个备受尊重的一个使徒啊，而保罗呢他当时呢还没有那么出名，
但是起码那个名气没那么大。
是啦，嗯，但是呢他看见彼得有错的时候呢，保罗竟然有勇气去指出他错误之处，我觉得他是很有勇气的一个人。
嗯，当然这个勇气呢不是出于匹夫之勇啊，而是来自神的，嗯，给他一个感动，他也是因为对真理有一种执着，所以才有这个胆量去指责当时已经相当有名气的彼得，啊，
嗯，对。那当时整件事情的发生是怎么样的呢？原来呢彼得跟一些外邦信徒同桌吃饭，
嗯，
那在安提阿这个地方了。那起初呢彼得大概应该很投入在其中跟大家去交通，但是呢经文记载12节那里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抵达安提阿了。那他们呢，
嗯，
可能就从雅各那里呢就带来一个信息，提醒安提阿教会的犹太信徒，嗯，你们啊一定要遵守跟外邦人交往的时候要守的规律。
嗯，
所以呢彼得就好像有所避忌，渐渐的退开了。而他的举动呢也影响了其他人，包括呢保罗非常尊重的非常亲爱的一个同工巴拿巴也跟着一起退席了。
嗯，就是呢这个彼得他本来理论上他理性上呢是接受外邦人呢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传统的，大家在主里面是同等的，
嗯，
但是呢当时一些犹太的信徒他们的犹太背景很强啊，他们就认为呢犹太人不应该跟外邦人交往，或者是交往的时候呢非要遵守某一些规矩的。
嗯，
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就有点犹豫了，到底我要不要遵守这些犹太人的规矩呢？他理论上是认为不需要的，
嗯，
但是呢由于当时可能是群情汹涌啊，
有点压力了。
对了，这个而且这个压力很大，我想啊，
嗯，
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他结果呢就哎呀算了， 我就宁可呢退席了，不要再跟那些外邦人一起，为的是可能是保存自己的利益啊，为了保护自己啊，这样子。那由于他是一个大使徒嘛，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那么当时其他的使徒呢，或者是其他的基督徒呢，看见这个彼得也退席，所以也跟着一起退席了，包括了巴拿巴在内。
嗯，都看他了，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位大使徒也这样做，那我这样小人物呢，当然他们可能就很自然的就跟着彼得，圣经形容是一起装甲了。
是是是。
那可能弟兄姊妹呢会有一点疑问，哎，到底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同桌吃饭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常常也跟朋友一起吃饭呢，那我们就有必要去了解一下到底啊犹太人为什么这样的抗拒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那有几方面的啊因素的。那第一呢，就是因为根据犹太的传统呢，犹太人他们对于食物的洁净程度呢有很严格的要求。那外邦人呢就不一定了，可能他们呢什么都会吃，也什么都爱吃。那跟犹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就容易引起冲突。那第二方面呢，就是犹太人对于外邦人的接纳程度呢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比较开明，也可以互相的交往，但是呢有的干脆就断绝来往，干脆不跟你说话，不跟你吃饭。还有第三方面呢，就是外邦人啊，包括了外邦信徒了，他们有的非常的接纳犹太的礼教，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呢也有一些外邦人呢，他们不太熟悉犹太的传统。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呢，就是很注重一些饮食条例规条的犹太人，跟一些什么都不没有所谓的不在乎的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呢，难免呢就会大家觉得互相不尊重啊，就很容易出现这个冲突了。
是是是，哦，这个简单来说就是，总之两批人，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其实啊，那就在乎你对对方的接纳程度有多少。那么不同的人，他们对对方那个接纳程度不一样呢，就会造成一些冲突了。我想这个矛盾就在这里出现的。
是，所以呢，当时呢就出现了彼得退席的这一个严重的问题了。那其中呢有一些非常保守的犹太信徒呢是特别抗拒外邦人的除了饮食的条例之外呢，其实在他们看来呢，你这个身为教会领袖的彼得，你竟然呢跟外邦人同桌吃饭呢我们平常都不会这样做，但是你这样的身份，你这样的地位都跟外邦人在一起，是很严重的违反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交往的这种规律了。
是是是。
所以呢我们刚才也提过，彼得所受的压力是相当大的，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这个可以比方打一个比方啊，就好像某一些比较保守的基督徒呢，他们认为有一个男孩子他染金色的头发，这个就是非常的不好了，
不属灵
啊，地痞啊，流氓啊，这样子啊，不属灵啊，或者穿一些稀奇古怪的一些衣服啊，那个，总之是怪怪的样子。那这些保守的基督徒呢，就认为最好不要跟这些人交往，而且那个人又抽烟啊，又讲脏话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竟然跟这个染了金头发的那个孩子的男孩子呢，抽烟的那男孩子一起吃饭，而且有说有笑的。那么其他基督徒看起来就觉得，这个牧师有问题了，
是
啊，于是呢就给他压力了。
哇，这个是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更加明白啊，有一点明白了当时的这个处境是怎么样的了。
对呀，但是这个牧师或者是这个彼得是不是真的错了呢？
其实呢对我来说呢，他当然没有错了，因为呢教会的门是打开的嘛，任何人也可以进来。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信耶稣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凭信心我们就被神所称义，所以呢所有到神面前来的人呢都是蒙神接纳的。那虽然别人跟我不同，但是我凭什么去嫌弃别人呢，去不接纳别人呢？神都已经接纳他了。
对对对，但是圣经里头呢，保罗就用了一个词去形容彼得那个行为，他说他是装甲， 而且其他人也跟着他一起装甲，那到底这个装甲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其实呢，刚才我们也提过了，彼得心里面呢也接受跟外邦人同桌吃饭的，他心里面也接纳他们啊。上一课呢，我记得我们也提过了提多这个同工啊，他们也接受他是外邦人，但是不用受割礼。
对，
所以其实彼得心里面所想的就是，外邦人是不需要受割礼的了，外邦人也不需要呢啊守我们犹太人的饮食条例，所以呢，我相信他才会跟他们一起吃饭。
对，
但是呢，当压力一来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勇气了，就觉得啊，会不会受别人的指责呢？会不会影响自己的名声呢？或者其他的因素？所以他就这样的退席。保罗呢就指责他是装甲，也是说的对的。
是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些基督徒呢信了主以后，他觉得呢在吃饭以前最好呢很正正经经的低下头垂下头做一个谢饭的祷告。
是，
但是呢他在工厂里面工作，其他的工人啊同事啊他们都不信耶稣的，他就觉得，哎呀，如果我坐在这里，我垂头闭着眼睛祷告，就会怪怪的，所以呢他就干脆睁着眼睛啊，没有低头，就用手指头呢擦擦眼睛，就说，我自己心里说我已经祷告过了，神知道我祷告什么，他是明白我的内心，然后就马上吃饭了，为的是不要让旁边的人看见他祷告。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好像彼得当时那个情况装甲呢？
有一点相似啊，就是很怕呢别人知道自己是基督徒这个身份呢，所以呢就假装啊，就是不去啊祈祷，或者是自己心里暗暗的祈祷。其实呢，这个就是我相信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会面对一个挣扎，就是很怕呢受压力，因为呢有些基督徒呢觉得，哎呀，别人知道我基督徒的身份呢，对我的要求也会特别高，
是，
我也很怕自己会失见证，所以呢就不敢表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呢，这个也不是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信耶稣呢就应该呢很大方的很光明的去做。我相信呢，别人看到我们的品格，看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呢，也会接纳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
是是是，我认为呢，最能够影响人的影响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基督徒的我们的行为，平时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那虽然那些还没信主的人看见我们祷告，可能第一次他们觉得你真的是怪怪的，甚至会嘲笑你，但是如果你平时对这些人都对他们很好啊，帮助他们有爱心的，这样子呢，慢慢的或者是很快啊，他们的观感对你的观感呢观念就改变了，会觉得你是个值得尊重的人。所以我觉得保罗当时他的反应呢也不是很冲动，我觉得他的反应是对的，他指责彼得就其实是现在呢告诉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啊，告诉我们说一些原则是应该遵守的，你就遵守这个原则，不要因为有群众压力就随便的妥协。
我很喜欢刚才罗大哥所提的那个吃饭祷告的一个例子啊。
是吗？
我觉得我们倒过来说呢，如果我们有不好的行为，就算呢我们做好每一次的吃饭的祷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我想一个普通的信徒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表现行为尚且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了，因为别人都会看我们的行为。那作为一个领袖呢，他的影响力就更大了，就像彼得，他是一个使徒，所以呢其他人都看他做头啊，就是他怎么做呢其他人也会跟着怎么做。所以呢我真的觉得保罗的责备呢很正确。作为一个领袖，特别是真的要按真理而行，而且要懂得择善顾及。
是是，
那保罗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是是，
就是他不畏强权啊，虽然呢彼得并不是那些有强权的人，但是他保罗呢确实有勇气去指出对方的错误，而且呢他是按着真理去做这个决定的。
对啊，我们俗语也说呢，上梁不正下梁就会歪呀，
是
对不对？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六节那里也说呢，保罗当时就提醒这个提摩太这个人，他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那么这句话呢对我们今天所有做带领的头羊们都是那么真实的，我们要谨慎自己的 行为，也要谨慎自己的教训，千万不要说一套但是做另外一套啊，应该里外一致的。
希望呢，彼得和保罗这个例子呢，能够成为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提醒，特别是成为教会领袖的一个很好的提醒了。
对，哎，我们现在不如先歇会儿，回来再继续谈啊。
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之加拉太书，为您主持的是罗文辉、李月欣。
好，我们继续谈谈到底保罗责备完了彼得以后，他还这个事情啊，后来怎么又发展下去呢？
嗯，我想这件事情呢，对保罗来说也是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因为呢，他当时怎样去责备彼得呢？他自己还记得啊。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十四节呢，保罗呢就责备彼得，他说：“你既然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那他就是责备彼得，彼得自己也是犹太人，他却是按照外邦人的规矩和方式生活的，那他根本也不应该勉强外邦人学犹太人那样的生活了。
嗯嗯，就不要强人所难啊。
对，
这个我想保罗是要表达，现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分别，这个区分已经是不是那么重要了，
是
重要的是我们在真理里面呢是同为一体的。
嗯，所以呢保罗的责备呢是很对的，而且呢我们刚才提过彼得作为一个大使徒的影响力，他这样做的话呢就是以一个使徒的身份去强迫外邦人要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遵守犹太人的饮食条例。那现在同桌吃饭呢，只是要遵守饮食条例，但是呢，说不定呢，日后呢还要强迫外邦信徒呢去接受啊犹太的割礼。那就以这种遵守犹太条例呢，来作为外邦人归信耶稣，或者说呢是作为跟一个犹太信徒相较一个条件呢，这样说呢啊，就是贬低了外邦人信徒的地位呢，就是你比犹太人呢是低一等的，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哦。
嗯嗯，是是是，这我就马上就想到呢，其实每一个教会啊，今天的教会，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堂会呢，都有我们自己的背景。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有时候我们说没有的，我们教会就是遵行圣经的教导，没有传统，其实一定有的，因为你在某一个文化某一种环境里面发展建立你的教会，你里面聚会那群人呢就有他们自己的传统。比方我收过一封来信呢，就是说一个农村里面一个弟兄，他说呢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谈到见证的时候，谈到神怎么带领他们的生活，就老是提到什么鸡啊鸭啊猪啊这些说神的治好我们的鸡治好我们的鸭啊猪啊等等，那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呢觉得不应该谈这些啊，我们见证聚会呢就应该谈神的属灵的事情，不要谈那鸡鸡鸭鸭的事情。那这个弟兄呢觉得有点疑惑，这个是我们的生活吗？是不是真的不能谈这些呢？那我的回应就是说呢，其实啊，不同的基督徒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就有不同的经历啊，因为神呢就在那个具体的环境里面带领你的生活嘛。那为什么我们非要避开这些猪啊鸭啊这些事情呢？啊，所以我觉得信仰应该跟实际的生活是连接在一起的。
罗大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基督徒呢很容易呢就是把世俗跟属灵二分，就是很简单的把它分隔开来，但是像刚才那位的弟兄，他就是从生活当中，从他所养的小动物啊，他的出生当中呢去经历神的恩典，去经历神的能力。那为什么呢他不可以这样的见证呢？这是他很真实的经历啊。所以呢可能我们也是要需要去学习啊，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就跟我们的生活呢是不能够分开的，
是是，
根本就是应该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呢， 我又发现中国人的教会其实有我们中国的传统，不一定是迷信的传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呢有时候不自觉的就把西方的那一套搬到我们中国的教会来，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基督教的做法。其实这个不一定是基督教的做法，也不一定是圣经的教导，只是西方教会的一些教导。那再举一个例子，比方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穿白色的婚纱，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西方
传统
啊，不一定是圣经的教导。你看那些日本人，他们结婚的时候是穿黑色的，因为他们觉得黑色才是庄重的表现。所以这个呢没有一定的一个规矩，圣经没有这样教，那我们就不要把那些根本不是圣经规定的东西呢把它变成不变的一个定律用在教会里面，就说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这个就好像保罗跟彼得他们这一次冲突带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一些我们可以放弃的一些原则其实可以放弃的，在主里面我们是自由的嘛。
罗大哥，我觉得呢这个情况呢也是在我们教会当中常常出现我觉得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就有这种的责任去讲解给信徒知道，就是哪一些是西方的传统，或者是单单是我们教会一直传下来的一个传统，
或者是习惯呢这些
是对但这习俗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就是我们习惯这样做。
对，
那这些跟真理圣经的教导有些什么分别呢？因为我觉得信徒有时候进入教会当中他就觉得这是教会里面的做法，他就不知道历史的背景，就不懂得怎样去分辨。我就觉得作为头羊呢就是有这种的责任去解释，就算呢我们是沿用这个教会的传统，但是作为领袖的就是要解释给信徒听我们这样做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对，
这个背后的历史是什么？我觉得这样对信徒比较有帮助。
是，月心说的非常好。有时候我们遵守一些圣经的教导，几十年都是这么遵守，但是从来不会问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我们最近呢，也跟一些弟兄姊妹讨论到关于圣餐的那个饼啊，到底要怎么做？用什么物料来做这个饼啊？喝这个葡萄汁是不是一定要葡萄汁呢？还是用一些好像汽水那一种呢东西喝呢？是不是这个就是没有按圣经的教导呢？是违反真理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值得讨论的。
是
如果我们作为教会的头羊，真的应该好好的把一些不能改变的一定要遵守的绝对的真理好好的教导。那么关于一些传统的事情，一些习惯的做法可以改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放开一点不要抓那么死把它变成绝对的真理。但同时呢也要经常教导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什么是可以改变的一些可以放松的一些传统做法。
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了。他对于一些外在的仪式呢，他不是那么的着重，因为他心里面觉得真正挺重要的呢，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或者是他所领受的这种的真理。那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来到二章的15-16节，那保罗呢接着呢就带出因信称义的意义，这也是整个加拉太书里面的中心思想。那我为大家先念出第15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好像保罗就把人呢分开两种了
对，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那外邦罪人跟犹太罪人有分别吗？
对于犹太人来说呢就是有分别，这是一种犹太观念呢去看人，就是犹太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外邦人了。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对啊，
犹太人以外的人呢就是不是外邦人那么简单，是外邦的罪人，很强调这个罪人呢因为呢他们是从神跟以色列民族之间这个约的关系来看的。那犹太人生下来就是这个选民了
嗯哼，
啊，那外邦人生下来呢就是局外人，但是呢、
哦、局外人就是跟神完全没有关系的了，
对了，
跟
这个
约也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了。但是从跟神的关系来看呢，犹太人跟外邦人呢啊，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分别的、
嗯、
因为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
对，我想这个就是犹太人最大的弱点呢、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已经把神的律法，当然我首先我同意他们是神的选民啊，但是呢他们把神的律法呢过度的扩张啊，不断的延伸、嗯、然后呢变成很多条条框框，把自己呢框死了。而且呢他们也因着这个传统呢，也要求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些条条框框，这些律例啊规矩，这样子才可以得着神的喜悦，他们有这个观念的、
嗯、
但是呢神就是要清楚的告诉他们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管的是外邦人也好，那个犹太人也好，没有一个人能够靠你自己的行为遵守律法可以称义。人称义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耶稣。这个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但是他们真的要面对这个事情啊，因为他们太把那个律例啊太注重了，太强调，这个是他们的问题。
嗯，他们就以为呢自己是选民，所以呢就能够呢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外邦人要信耶稣嘛，就要经过他们这个啊，要遵守这个礼仪，遵守这个律法。但是原来呢，耶稣来了之后呢，他成就了救赎之后呢，原来呢犹太人自己尚且不能够靠自己行律法来得救。
嗯哼，
那在神的面前，外邦人犹太人都是一样，就是凭着一个信的原则，就是因信就能够称义了。
对 对, 对，
所以呢对于犹太人来说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啊。
是是，所以呢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那里好像做了一个结论，他就说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那这个我们其实包括所有人，无论你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外邦人等等呢，都是不能靠自己行为称义，而是靠信耶稣基督。
所以呢彼得跟外邦信徒吃饭的这一件事情呢，可能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呢他却衍生出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呢保罗他的指责呢他是有根据的，就是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一直的去跟我们说的，就是因信称义这个信的原则。
那这个原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还是那么重要，有非常好的一个适切性啊，非常合用的。今天我们做基督徒呢，虽然说是信了主了，我们也清楚自己得救，但是有时候我们不自觉就会把一些外在的东西啊，一些规矩啊，教会的传统，变成一个好像必须要遵守的规矩啊，压在自己的身上，也压在别人的身上。好像说啊，你要加入教会，你要信耶稣，你要得救呢，你就必须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很多的规条。那这个做法呢，其实就好像是回到当年彼得所犯那个错误里头去了。
是呢，因为可能人的观念就是这样，觉得自己要做一些事情，要付出一些努力呢，来换取一些东西，就是一直人去生活就是有这种的观念。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并不是这样，我们单单凭着信就可以称义，就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了。
对，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是因信而称义的话，其实能带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提醒，或者是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不要骄傲了，我们不能献出什么给我们的神，我们能做的呢，我们就是完全的顺服啊，存一个谦卑的心，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带领我们的一生，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丰盛了，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就这么简单。
是，
好了，时间关系呢，我们下次再谈了，再见。
拜拜。
弟兄姊妹，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已经为你准备了讲义，欢迎你来信索取。你的信件只要寄到本电台的邮箱，写给罗文辉或者是李月新收就可以了。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